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十方宾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缤纷一家的时间，今天的缤纷一家依旧是跟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呢来谈湿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师，你好。
啊，君斌你好。
是，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湿疹的病人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要避免或者完全不应该去做，完全不应该去碰的这个问题啊。昨天大概跟大家讲了湿疹的种类啦，造成的原因啦，症状等等等等的哈，希望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呢要注意以下都该像给我们的建议了哈。
好的，我建议患有湿疹的人呢，第一每天用他洗澡的时候呢，应该用温水或凉水洗澡1至2次，不要用过热的水，因为过热的水可能造成皮肤更加干燥，更加发炎。还有的就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洗太多次澡，不要太不要以为湿疹是很肮脏啊，就洗太多次了。因为每一次你洗澡了过后呢，你的皮肤可能就更加的干了啊。还有洗澡的时候呢，可能最好的就不要用有碱性的肥皂，最好是用温和没有香精无肥皂的清洁剂来代替肥皂。然后洗澡过后呢，用毛巾轻轻的拍干皮肤，不要去擦，不要用海绵啊什么去擦皮肤啊，轻轻拍干过后，然后就马上，皮肤还没有完全干之前，就马上要涂上适当的润肤剂。
哇，看起来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上平时不会去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对，
不能擦。洗澡的时候用那个海绵，觉得会有什么把死皮都给刷掉，结果这个情况会越弄越糟，对不对？
对了，对了，而且我们还必须保持环境啊清洁干爽，因为清洁干爽的话，那个就比较少霉菌啊，比较少灰尘啊，而且每星期呢最好清洗被单还有枕头套。因为被单枕头套都是长有最多尘螨的物体嘛，那就可以大量的减少尘螨。还有经常嘛，记得要经常把指甲呢剪短啊，不要留长指甲。如果留了长指甲，如果一不小心一抓伤了的话，那湿疹就可能正更糟糕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再跟 Dr. 向进一步的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般上有这个皮肤问题的朋友呢，你有哪一些事项要特别特别留意的，不能做的有哪一些，稍后告诉你。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你好，我是俊斌。那跟俊斌一起来讨论这个湿疹问题的我们的专家呢，就是詹中佐皮肤专科顾问啊。都是这样，在歌曲之前呢，我们谈到了有一些事情是患有湿疹的这些朋友呢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洗澡啦，不要洗太久，不要洗太多次，然后用的这些洗洁剂啊，洗脸霜什么的都要特别的留意，甚至包括这个擦干身体上的这些水分呢，这些动作都要温柔一点点啊，不可以太粗鲁，不可以去刷，不可以去搓它，诸如此类的。那还有哪些事情是这些朋友要特别注意不应该去做的呢？
患有湿疹的人还要注意，就是避免接触有刺激性的化学品啊，好，尤其是洗洁剂啦，好像我们洗碗啦、洗衣的那些洗洁剂呢，都是非常有刺激性的。还有其他的就是好像我们的一般用的风油啦、万金油啊之类的，可能会止痒，但是它有刺激性，可能会以后会造成湿疹更严重。还有好像穿着呢，就应该选择棉质的衣服比较透气可吸汗的布料。如果湿疹复发呢，就应该尽早去求医了，不要胡乱的自行试药，试这个试那个的，也不要去滥用一些好像西药，像类固醇之类的药物，应该去看医生了还有不要盲目的限制饮食。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谈过了因为湿疹并不一定是因为食物敏感造成了， 如果没有根据的话，除非是因为医生告诉你应该限制什么饮食的话，不要去盲目的限制你的饮食，记得要摄取充足而均衡的营养，是很重要的。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哈，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找一个自己的主治医生。为什么说主治医生？他主要跟你看你的整个病例，那么由他来帮你给建议啊，帮你规划饮食也好，生活习惯也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再跟 Dr. 酱继续的聊湿疹这方面的话题。 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你好，我是俊斌。那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十方宾馆的缤纷一家。 Dr. 酱，我想知道这个湿疹啊，它能够对我们人体呢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危害？我们当然知道，除了是不好看、会痒、不舒服、影响生活起居之外，它会不会导致死亡啊，或者是皮肤癌啊？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状况呢？
湿疹呢，其实是不会导致癌症或者是死亡的。但是湿疹不是小事啊，我们绝对不可低估湿疹对于病患而且他的家人所带来的影响。湿疹的很痒啊，它非常的巨痒了，可以导致患者没有办法专心的念书啊、工作啊，也可以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的睡眠，使那个人隔天的时候要工作的时候就精神不整了，而且抓伤了的皮肤呢，可能会疼痛啊，渗出液体啊，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感染化脓。化脓了，受了感染过后，可能那个就产生了永久性的疤痕了，结疤的情况。那皮肤复原后啊，如果皮炎复原后之后呢，也会留下暗褐色的色素沉淀，要好一段日子护理才会慢慢的淡化了。湿疹的皮损呢的通常，你会发觉自己非常害羞，羞于交朋友，因为不要让人家看到，怕人家误解嘛。而且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的朋友都害怕皮肤病是传染的，受到歧视甚至是排斥而且有一些患有严重湿疹的小孩，可能因为皮肤病的困扰，而且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甚至还患上了忧郁症。
所以他真正对这个人生甚至对性命有危险，并不是湿疹本身，而是他可能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或者说抓伤，好像您刚才说的皮肤感染之后呢，如果没有及早的医治或者用错的方法的话，它引致其他的问题，导致更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还有影响一个人的心灵创的创伤，有些患者的父母呢，为了孩子的病啊，就费尽心思啦，东奔西跑的去寻找什么灵丹妙药的，希望找到可以根治湿疹的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湿疹是因为是遗传先天的后天的因素，是没有那么容易根治的。那么有些人呢，听信了一些神棍的还是庸医的话，可以根治的，他们就吃了那些不必要的药啊，还是草药啊之类的，令孩子饱受不必要的并发症还有药物副作用了。
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跟Dr. Chang 呢一起来谈一谈这个湿疹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过程，不要错过了。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Dr. Chang， 我想知道这个湿疹呢，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一些？会不会有一些可能药物上啊，或者是治疗方式上会遗留的一些副作用呢？
好的，湿疹呢，是属于经常复发的一种慢性疾病了，而且所以呢，它是需要长期的治疗和护理的。没有什么特效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不能跑捷径的了。基本上呢，治疗湿疹的原则呢，大概有四个。第一呢，就是尽量避免触发和加剧湿疹的因素了。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像尽量不要使皮肤，不要接触刺激性的化学品啊，尽量保湿啊之类的，不要去胡乱用药啦之类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修复皮肤表层的保护功能，因为先天的问题呢，使到 湿疹患者的皮肤保湿功能丧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修复。怎样修复呢？就是经常涂抹无香精的润肤剂 emollient 或者 moisturizer， 每天至少要三四次的涂抹，而最重要的时间呢，就是洗澡后马上的就要涂上一层，睡觉前也是。还有的就是药膏，第三呢就是消炎。因为皮肤发炎呢就会非常的痒，有什么办法消炎呢？我们就是要用药，外用的类固醇药膏 topical steroids， 就是类固醇药膏，可以非常有效的把湿疹的发炎减低。但用这种药膏的话，必须依据医生正确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才不会产生副作用。如果好像有些地方脸部啊，或者眼皮的 眼皮的地方较薄的皮肤呢，如果有些人就害怕类固醇的药膏会使皮肤变得更薄，或者是渗进去眼睛，对眼睛产生副作用，那我们可以用非类固醇的药膏，例如那些外用免疫调节剂 topical immunomodulators。 痒呢怎么去止痒？
对，
我们要很重要的一样就是我们要中断那个痒抓的恶性循环，不然的话湿疹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一定要止痒。怎么止痒呢？当然叫病患不要抓，那个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痒了的话，一定是一个是正常的反应，一定会去抓的
嘛。如果在睡眠状况底下，你就不自觉去抓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口服的抗组织胺药物呢，oral antihistamines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轻那个痕痒，帮助减少皮肤受抓伤的可能性，也可以让患者享有比较充足的睡眠。
原来有这几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当然我们稍后回来呢会再跟Dr. Chang呢详细的再聊一聊这个治疗方面的话题，所以不要错过了，不要走开。 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十方宾馆的缤纷一家。你好，我是俊斌。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俊斌一起来聊这个湿疹话题的，我们有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 Dr. Chang， 刚才在歌曲之前你提过了很多的这些药物，比如说这些外用的类固醇啊，或者是这些没有香精的润肤剂，我想请问这些药物一般的民众能不能直接的在药剂行买到，还是必须通过医生的处方呢？
如果是说清洁剂啊，还有润肤剂的话，无香精的润肤剂一般都可以在西药房通过药剂师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如果要用类固醇药膏，或者是免疫调节剂啊，甚至是口服的药物之类的，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从，要去看医生，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和监督下才去应用，才会比较安全。不然的话，这些药膏胡乱运用的话，可能都会产生副作用。
那除了刚才您跟我们提过的四个点之外，还有哪一些事项啊，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如果湿疹的皮损呢，受到细菌或感染，好像是如果是出脓呢，还是出了小小的很多跟湿疹不一样的小水泡，可能是疱疹病毒感染，就需要去看医生，因为这样的情形就可能不适合继续涂抹那些类固醇，而要去找医生开抗生素或者抗病毒的药物，才可以把病情控制住。还有的就是有些病患的湿疹呢是非常严重的，他全身都可以长出红红的非常痒的湿疹。那这些病患如果那些平常的消炎止痒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把病情控制住呢，可能他们需要运用紫外线光疗啊，或者是内服的免疫抑制药物啊 immunosuppressive drug 那之类的来控制病情。但是呢，这些疗法呢就必须在皮肤专科医生的严密监督下来使用，因为这些疗法都可能可以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严重的可能伤害内脏。
接下来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我想请问湿疹能不能完全根治呢？
湿疹能不能完全根治要看湿疹是的种类，好像外源性的湿疹呢， 例如接触性皮肤炎，它的治疗机会就比较大。如果病患可以完全的避免过敏源或者是诱发的因素，避免刺激性的那些起因呢，那湿疹可能以后就很少复发了。打个比方说，那一些好像家庭主妇，他们时常洗碗啊、洗衣啊，造成那个双手都长有接触性皮肤炎，我们就是富贵手啊。如果那家庭主妇可以每天都戴塑胶手套啊，要注意不要接触到那些有刺激性的洗洁精啊之类的，那个湿疹就可以慢慢的复原，而且除非他又再接触到，不然的话可能复发就的机会就不大。
嗯，
但是如果湿疹是属于内源性的呢，例如异位性湿疹啊之类的，由于体内的那个因素呢，通常是好像有一点遗传的因素啊，持续不变，我们都不能改变的遗传因子嘛，所以一般上呢就会比较难完全治愈。但是如果护理得当的话，治疗得当的话，病情通常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逐渐的减轻，而且过敏症也可以被克服。而且大部分患有异位性湿疹的孩童呢，通常有60-70%长大后都比较少复发。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就是先天性的或者遗传的，他是否是必须长年累月的服用药物呢？还是说只是用外敷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就能够控制呢？不能说完全治愈呢？
需不需要服用药物是要看那个病情怎样。如果是他的湿疹已经被受控制了，可能他只需要间断性的运用药物，然后长期性的使用皮肤护理跟润肤剂就可能已经足够了。
嗯，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哈。如果是Dr.像这样子提，你不用担心说是经年累月的吃药，看情况而定。如果是大家能够准时的跟着这个医生建议的护理方式的话，病情减轻了，受到控制之后呢，可能口服药物这一块可以慢慢的减去，慢慢的把它的这个分量呢甚至减到零，
对
对不对？也有这个可能的。今天缤纷一家节目单元当中呢，是跟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呢来谈湿疹这个话题啊。都这样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道问题了，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除了能不能根治之外，就是应该怎么样去预防湿疹的发生呢？
由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遗传因子嘛。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内源性的湿疹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预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如果我们有了先天性的过敏性体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了。所以如果要做到预防的湿疹的产生呢，我们唯有从后天因素来着手，我们要尽量避免触发湿疹的后天因素。好像是避免皮肤过于干燥啦，避免刺激物，避免过敏源啊之类的，时常涂润肤膏啊之类的那些来时常保湿。那么有一些专家呢，曾经就研究过一些可能预防湿疹的方法，尤其是那种异位性湿疹啊，如以母乳啦去喂养出生的婴儿至少6个月啊，还是孕妇怀孕期间服食益生菌之类的方法呢，但是至今都还没有被确定有效。
可以，如果大家想试的话也没有坏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大家都希望宝宝出世之后呢不会有带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因子了，造成以后这个生活上很多的不便了。
对。
谢谢你 Dr. Chang。
好，谢谢你。
好，那么这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医生在节目中所提供的这个资讯呢只能作为参考的用途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治疗的处方。任何治疗的方案呢，我们都建议大家直接的找一位你信任的医生做临床的诊断，以便对症下药。